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我们特别的欢迎于丹白牧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其实上一次我们和于牧师分享的内容啊，是非常的需要动脑筋的，就是讲到创世纪的第四章关于该隐的故事。那讲到该隐杀了亚伯是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当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上帝的态度是让我们有一些大惑不解。上帝呢，让该隐呢离开他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要漂流在地上，居无定所，作为对他的惩罚。但是呢，该隐在抱怨说他的刑罚太重的时候，上帝呢又特别的给他加上了保护。那很多人都对这段经文非常的不理解啊，认为说该隐他本来就是杀了人，他就犯了错误，他就该死，怎么神还保护他？而且如果要是有别人在想杀该隐，反而还要遭报七倍呢？那在这件事上呢，我们很多人不理解。于丹白牧师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啊，今天呢，我们还是想说，就是关于在该隐身上的这个记号，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让很多人看见这个记号以后就不能杀他。关于这个记号的问题呢，今天再一次还是请牧师啊，再继续的跟我们仔细的来谈一谈。
一种就是为该隐做了一个行动，
神也做了一个神迹，
对。这个记号了，
是不是就是说神比如说应许他这个话，就是神应许他说你不会死的，该隐就看到神做的这个神迹真的是他想说什么就能够实现，那神迹就让该隐知道
石头变面包，面包变回石头，这个就是记号了。
那就还有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是举例说就是个神迹。这个神迹的内容是指向什么呢？指向就是神说话马上有效，该隐就每天想着那个神迹，神说了一句话就马上就变成这样了。这个记号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记号是为什么要肯定该隐相信神讲的话一定会是吧有效
这个意思
是吧。所以呢，这个是要说明上面一句的话神所说的是有效，因为该隐不相信神讲的话有效嘛，是神说我讲的话一定有效的，不然的话我现在给你一个记号证明给你看这个记号就是个神迹。明天我请你吃饭你说
我不信，
你不信是吧你看看这桌面没东西吗空了是吧，龙虾整桌的龙虾在桌面，你看哇黄金蟹，整只黄金蟹在上面现在没有，全部都没有了。那我明天请你吃饭，你相信吗？
信了，
信了是吧？我把没有的龙虾、没有黄金蟹的桌面，我一句话就变成整桌都是，两句话就可以把整桌收起来。所以明天我请你吃饭，你就不相信了。
对，你肯定明天能，你变出来就可以了嘛。
对了
就是这个。
所以记号就是我把桌面。这茶杯铅笔都变成为龙虾是吧
明白
我把这个纸盒都变成黄金蟹，连到你吃试一口哇好吃的，那现在不如吃明天才吃，
什么都没有那我相信你肯定可以，
这个就是记号了。你拿走什么没拿走什么，只是在心里面嘛
对
是吧。这个人说话马上就变实现，所以他说明天请我吃饭不会假的。
对，明白了。
那个记号不是个实体的记号画在那个人身上但是这个记号我们相信是一个神迹，这神迹为了证明神说的话会马上应验实现，所以呢就是这个记号的缘故呢， 却认了神要保护该隐，绝对不会因为杀你的人要遭报七倍。好了，所以假如这个观念是对的话，我们相信呢，该隐是带着神的应许而离开神。这个应许是说神要保护他，一定会实现，清楚吗？
清楚，
清楚。好了，他离开神就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与妻子同房，生了怀孕生子，生了这个孩子叫以诺。然后圣经说该隐建造一座城。什么叫建造一座城啊？就是说该隐最后放弃了漂流，
说挪得地是不是漂流的意思？
对啊，
漂流，
放弃漂流，他本来是挪得地那边漂流的啊，到处漂流，他放弃漂流，要自己要定居下来。他说到处漂流，有人看到我会杀我啊！神说绝对不会，你去漂流不会有人杀你。我说不会，就不会。
但他还是不太信，
所以他现在呢，他不愿意漂流，
哦，
他也不相信神说，对吧？
嗯，
没有人可以杀你，他就建造一座城，定居下来，而且城是有保护自己的。
啊，城是保护自己，
对吧？
对，
保护自己的。然后我的问题更大，就是说他建造这个城之后呢，就把这个城定名为以诺，就是说他要把城市文化带进到他的下一代的后代的人类里头。
嗯，
所以今天我们城市文化都是从该隐开始。
那什么叫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就是说保护自己。
哦，
不相信神的保护，
对，自己保护自己，
对，
嗯，
所以一个城市里面一直建立好啊，越我们在世界上面十大城市什么，我们听说，哎呦，我们城市现在排第九了，
为我们自己的城市骄傲，
那为我们城市骄傲了，好像排第七了，啊，好像听到我从前的家乡城市现在在世界上面排行第三了，首居第一了，我们很高兴，
对，
其实城市的壮大。城市里面的文明越来越好，里面的科技越来越好，就使这个城市越来越不需要神的保护，他要凭人的自己来保护自己，这很可怜很可惜的。所以为什么早期很多人离开他们的城市要到远处啊，开发不同的天地，就是觉得城市文化影响他们的信仰。加拿大、美国、北美的文化的日子是很短，几百年就变成这样，就是本来来的人呢都是耕种的种地的人，最后大家都是城市文化影响人心，耕地种地的人都他们的爱神，都是奉神的名来建造啊，来建立这个国家。现在不是了，城市文化强，他连国家里面本来是因着他们的信仰来建立国家的，慢慢都挪走了，
嗯，
是吧？所以都这样。所以呢，该隐跟亚伯的故事里，然后你发觉最后呢，一直下去嘛，以诺生谁生谁生，最后生的那个十八节就生了
拉麦。
那拉麦呢，娶了两个老婆。第一次说了，城市文化带来什么？啊，
多妻啊，
就搞了二奶是吧？
二奶，
那就是婚外情的地下情变成地上情的婚外情出来了的。那一麦还说了一些话啊，叫我们更听起来觉得很恐怖的，就是、
嗯、拉麦、嗯、
啊，对，24节，
嗯，
人若杀该隐的，遭报七倍，这个神说的话嘛，嗯、是吧？
对。
然后呢，他说。凡杀那麦的必遭受什么？
77倍。
七十七倍，他要当比神更伟大的一个人。神怎么说？跟我们祖宗怎么说？七倍。我跟你说，今天谁杀我就77倍，就是说他把人权呢、啊，或者人的
能力
啊，人的能量提高比神更高。城市文化来了，就是独裁文化，能看到吗？
嗯。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不是单单说两兄弟打架死了一个，没这么简单，原来是说告诉我们人的罪啊，就是因为对神的心态不对，从那里开始慢慢慢慢就偏离了神，神一直在等待，一直给机会，杀了弟弟还给你机会，还保护你，结果怎么样？ 他不接受神的审判，不接受神的管教，自己要另创他的保护自己的世界，另找他要发挥他的人权，人的权能，人的能力的空间，建造城市，结果一代传一代，人越来越离开神，而且觉得自己比神更伟大。
牧师，这个以诺是我们也看到说后面不有一个以诺吗？与神是不是与神同行那个？
名字是一样，但是不是同一个以诺？
哦，
这个以诺是后来亚当又生那个孩子嘛？他第25节说嘛，
以诺是的后代是吧？
对，就是对。
就这两个虽然名字一样，但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但以诺就是就等于是直接是该隐又生的，就是离开神以后他又生了一个孩子叫以诺，然后就给那个城起名叫以诺。是
这个以诺是该隐生的儿子，另外一个以诺是后来亚当夏娃再生的一个儿子，给我们赛特之后就传下去才有以诺出生。以诺就叫马土撒拉，
就是这个
叫洪水了，
差很多，
是两条的
两条线，那就明白了。
少年梦烟花几度空，风花雪无影踪，夕阳红埋在晨曦风，生命葬在岁月中，生命来匆匆，错在岁月云雾梦，谁能脱离云雾梦，尽到生命光明。今生最多进梦天堂，荣华飘在黄沙风，星光能倒在宾客中，脱下青山入中，永恒神话没有空虚人生梦，耶稣活泉水浇筑，在众生命光明中。在荒芜中，无人纪念，无声中，九泉下没有寒树冬，枯骨不比红颜秀，永恒神怀中，没有空虚人生梦。耶稣活泉水浇在众生命光明中，这永恒神怀中，真有空虚人生梦。耶稣活泉水浇筑，在众生飞越穿过岁月真空的云雾，空虚空。
我们来讲一个大家很熟的圣经的故事，是关于挪亚出方舟的故事。我们用的经文是第9章第8节到17节。
好，接下来呢，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接着来翻开创世纪的第9章，从第8节到17节，我们来读一下。 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八节开始，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当我们念这个挪亚出方舟，神跟挪亚说的这一段的话，严格来说写在圣经里头，就是告诉我们，他对挪亚所说的其实是对当时候整个大地所有东西，特别就是说有血有肉的活物说的，当然是包括挪亚一家跟在挪亚一起在方舟的动物，是吧？这个约，假如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以为这个约是神要挪亚知道，或者说神要人知道，神以后不会用洪水毁灭这个大地，所以要告诉人他的决定。那你这样看的时候也没什么错，但是假如你小心留意念的话，你会发觉红啊放在天上面呢，不是给挪亚看的，是给谁看的呢？是给神自己看的。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念的时候，我们会在感觉下面觉得神把红放在天空的目的是为让人看见，来纪念神所立的约。其实当然你这样看也没有完全错误，但是实际上面呢，这个红放在天上面呢，不是让人看为第一重要的，是让神自己看为第一重要的因为圣经这样说，当我看到这个红的时候呢，我就纪念是吧，我跟你们这里所有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十二节跟十六节
十二和十六都这样说
这里看新闻里面重点是，我就看见了我就纪念，这个是跟你跟这里一切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圣经里面翻译说是永约，就是永恒的约。谁能守住一个永恒的约？除了永恒的神以外，你跟我守不住，是吧？我们不是永恒的我们生命这地生命有限的，我们说的话，我们人离开世界就守不住了只有在永恒的神里头才有。这里所讲的就是讲神立了一个约，那神自己做一个记号来让自己看，来提醒他自己，这不很多余吗？好像就在感觉上面是吧。所以呢，整个过程早就得看成为神是立这个约让我们看见，所以也是对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这个红啊放在天上面呢，本身你没有念圣经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刚下完雨嘛，就是有看到彩虹嘛，就想起这么好的美丽的彩虹就立这个约吧。但是假如你看十三节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云彩就是天空的云我把彩虹放在云中 昼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所以呢，不是因为下完雨，天空有彩虹，神看到彩虹，就借这个彩虹来说话，就是洪水过后，神要立约，他把彩虹放在云中，不是他看到云中的彩虹来立约，他因为立约，所以放红在云中。你听懂我讲吗？
您是不是说神把这个彩虹放在云彩中，是他好像特为这样做的一件事儿，而不是说红就是自然在那儿的，然后神看到了？
对，
是
这
个意思吗？
这两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就是神不是看到有彩虹，就借这个彩虹来做记号
啊。
我好像说我约你在什么地方见面，那个街口那边有一个什么大的什么钟在那边，那个钟就是我们见面的记号。
对，
那个钟本身在那边嘛，但是说明天我约你在这里见面，那我先把这个钟放在这里，现场现在把钟放在这里，那明天你看到这个钟就是我跟你在见面的地方了，那这个不一样。那分别就是说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彩虹在洪水之前有没有的了，对吧？所以根据这段经文所说的，神说我把红放在云彩当中做我们立约记号，就说明彩虹在洪水以前是没有的。假如在洪水以前是有的话，这个彩虹的立约的记号就没意义了。
神好像就特别为了这件事情就拿一个特殊的东西出来作为一个记号，是这意思吧？
对了，所以呢，有一些翻译呢，他说我把我的红放在云中，就是神的红放在云中，说明呢，彩虹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哦，
啊，好了，我们就问了啊，怎么可能呢？彩虹不是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基本上面是阳光的折射嘛，是吧？
对啊，小时候都学过嘛。
学过嘛，所以呢，阳光射到这个水点当中，那水点是我们基本上面这个每一点很小很小的水点呢，
水滴，
水滴呢都是圆形的，雾气里面的水汽这水点都是很微小的圆形的水滴。那个阳光射进去，那它有折射出来一部分的光，假如你站在这个折射的位置40到42度吧，你就看到那个本来射进去的白色的光变成了7种不同颜色出来。
您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看那个小水点，假如有一个小水点跟你的眼睛的那个角度正好是42度，那个光射进去的光再折射回你的眼睛，就是看到这个彩虹吗？
就看到7种颜色
反射出来。哦，
光谱的观念直接的跟这个彩虹的观念有关系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用过三棱镜
、啊、
三棱镜是吧、白的光射进去，从另外一方找到一个角度，你就看到有7种不同的颜色出来。
对，
所以说我们的光谱的观念也知道了，我们说白光能够折射出7种颜色的光，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白光是不是倒过来，应该有7种不同颜色会组合成为白光，这两边是通的。但是你看到彩虹定律是哪里来的呢？这个定律就是神创造的了。什么时候神创造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创造这个定律，让人看见这个定律啊。所以创造这个定律让人看见，就是说彩虹本身是已经先存的，看到彩虹的定律，可能我们就可以说是创世记在这个阶段时候神设计的，或者说神在这个时候开了人的眼睛，能够在某一个的环境底下看到彩虹。那重点是要说什么呢？重点是说彩虹本身不是被造的，彩虹本身是神把它放在云中，神没有把彩虹创造在云中，它放大在云中，它放在云中呢，人要看到彩虹，看到彩虹那个眼睛的功能，或者说看到彩虹这个定律， 角色能够看到七种颜色定律，就是神创造，或者说是神那个时候才把人的那个视觉的功能打开。为什么42度看到七种颜色？不能解释，原理是这样。
水连天，白云飘，云河上一道彩桥。我心问，是谁把红放在云彩中，跨越在天。上帝说，这是记号，纪念我的宽恕，我的约永不更改，请你快快走过来。
水连天，白云飘，彩虹桥跨到眼前。我问神，我是个罪人，我能否走这道彩桥？我听到青草呼喊，这是我的宽宽，我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